师傅好，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向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那个所谓中有那个地光明升起的时候啊，跟我们就是打坐化空，它是不是一种情况？
什么光明升起怎么回事啊？
就是所谓中有地光明升起的时候。
所谓中有哦，你说的是哦，知道了。你说那个光明升起跟这个。我们修行打坐见性，这个光明那是一回事，一样的光明，就是
在座上
自信光明，就是自信光明，
啊、
都是自信光明。
哦，就是打坐在坐上以后化空，什么都没有了，是一种情况是吧？
自信光明都是自信光明。
嗯，好的，师傅，我知道了，我下面。
徐老师，哎呀，我试了嘛，这个关照，哎呀，一不关一，怎么说呢？他就很就这个做梦啊，什么就梦中做不了主，梦中一直就是跟着境界就跑了。
哦，那个梦中做不了主，修行久久梦中就能做主，一开始做不了主不要紧。
你要是。连着几天哈，连着四天就行。要是绵绵密密，梦中呢，还多少也能提一点。你如果
是好了就能。
那齐老师，你说我那就其实这个问题就又那个了。我一提问题，我的头皮就紧，我不会说话，头皮就紧。
怎么了？怎么？你说是现在吗？
啊，现在我一提问题，头皮就紧。
他这咋回答你呢？
怎么回事？
怎么样就不紧了？这么说，没有办法咋
着？头皮紧的不会说了。好，我下麦吧，我听别的师兄提问题，我听听齐老师。
好吧。
哎呀，齐老师，您好。
您好。
师兄您好，我前一百座总是，虽然所谓没散吧，总是昏沉的。我以前特别爱睡觉，我一听看完您那大衣了，哎呀，我又没有信心了，我不合格呀，那个。
那个昏沉，那你自己凭你的毅力跟昏沉斗殴，没有一个办法，接个什么手印一接，他就不昏沉了，没有这个事儿。或者念个啥咒，念念就不昏沉了，没有这事儿。
不是齐老师，
就在凭你的毅力坚持不昏沉。
齐老师，我以前我这个是有严重的昏沉，可是我挠过来，我现在不昏沉了，我比以前强多了。我就是像刚才那个您大姨讲，我想我总比我不坚持强吧，我就坚持下来了。我现在我好了，可是我不合格了，那就。
你这个跟你那个昏沉斗，跟你就克服昏沉，凭你的毅力克服。
我齐老师，我现在不昏沉了，基本上就是得动个两三次。可是我挠过来了，可是我之前一想您这个原则问题不能改，我不合格。我现在想我
怎么回事啊？不昏沉不合格了？
我以前昏沉呢，我现在不昏沉，我以前呢不合格了。
怎么以前不怎么了？
师傅，他担心他现在因为他以前一百桌前一百桌的时候昏沉特别厉害，现在已经不昏沉了。但是现在但是他现在又觉得以前不合格了。
那你说咋办呢？那都过去了。那你说咋办呢？
您该说过去了是吗？
这是啥话呀？怎么了？
我
别人跟你说一后一话，我要是随便骗一骗你就信呢？
我信您的话呀。
靠你自己，你要我一句什么话呀？啊，不要紧，我说过这有用吗？
不是想让您这样跟我讲，因为您是就还是执法人员，
能行吗？很不合格，怎么办呢？都没有意义，说合格不合格都没意义。
哦，
是不是啊？ 我大概你说这样行不行不行？行，你不合格了，这怎么办呢？说完了又怎么了？
嗯，反正心里头，现在一听完那大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可是我那阵就是那阵已经顽强的坚持，就是坚持不下来，就是他昏沉。我以前我还请教过您呢，但是我那阵我好容易坚持下来，现在不昏沉了。可是我回忆以前，我那太差劲了，等于是。
哎，那我跟你说啥啊？以前不差劲，这样说好不好？
哎呀，您帮和我，我觉得
我们帮和不好啥吧，帮和
啊，我特别希望您能够帮和，因为您就执法人员嘛，您提了意见特别宝贝，所以
特别宝贝，那我这宝贝话说不好咋办呢？这宝贝特别好，没有，其实没啥宝贝，别那样考虑了，没啥事儿，
嗯。谢谢您吧，谢谢您慈悲。嗯，
呀，哎呀呀呀，这没必要这样，没必要这样，我这何苦呢？没必要。
好好，谢谢您吧。嗯，特别喜欢听您的课。嗯，谢谢您，感恩您齐老师。师兄，我下麦了啊。
好吧，好吧。
嗯，
对，下面赵齐师兄给您有一种建议。
哦，你说是给我有建议是吗？
不是，师傅，是给程程师兄的。
哦、给刚才问提问题那个哈。
对，就是因为他以前不合格，造就了今天。
呀，这以前的事，说个以前不合格，说个以前合格还有意义吗？
嗯，过去经都不可得了啊。
对呀、啊，这是过去了，还管他了。
齐老师，我叫。拜拜，那个我现在修这个免一切罪障那个咒，我看着老人在那个发本上有有那个说是做念上十万遍，我在座上的时候念就预定了，那个时候也不念了，这个十万遍也没法算那个时间，这个怎么呢？
你说是修齐用的法修入定了，是这个意思吧？
啊，
修齐用的法，你念这个，你念慈，你说念慈氏咒，这不是升斗山真院的吗？
啊，念慈氏咒是升、
啊，这不是齐用的法吗？念入定了，49遍就念你就能就入定了。
不是、啊、念那个灭一切罪障那个也是咒，就是给别人能说是能治病什么的。
这个我不大了解，
那个法版上有、
就是、
我在诸城观点的，
可能有也是有，我就是我对于这个治病的预测的什么这些超度的像这些事儿，我本人也没做过，我也没有经验，这方面的事儿你问我，你不如问在这方面有能力的，不如问那个
啊、
因为我在这方面凭治病的超度的什么什么、
啊、
这些预测的啥这些我都行。
念慈氏咒是遇不了定，共念四十九遍。
其实才十九遍，那就这时间短哪了？你讲什么经啊？
对，就齐老师，你看我一和你说话，我的头皮紧的不行，是什么意思？
那这我没有办法，不是我要让你紧张，我没有办法这个事儿。
头皮就马上就紧了。好，我没问题了，齐老师。好，李师兄没问题了，再见。
好，
你下麦啊。
嗯，确实我们对善知识有这份敬畏之心，会紧张。
对，
一方面是这个原因。
就是觉得他们尊贵，就不是平常人。
嗯，还是要突破。还是要突破，
不是你比
谁这样也行，李华，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不是、
啊、
你要是知道谁紧张，有个办法，他跟你说话紧张不紧张？首先说，
他跟我说话不紧张，他说
对，遇到跟我说话紧张的人，你替他说来问我，我们俩商量好之后，你会去转达给他，就知道是怎么说，这样他就不用他紧张了，他跟你说话不紧张就好，行不行？
好好的，师傅。
这样你直接转过来，哎，这样这不紧张，这何必来，这紧张了多不好，不让他紧张。
哦，好的。
这他这就他就没有机会紧张了。
齐老师好。
你好。
师兄，我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有问，不知道是不是我是我自己想的啊、哦。就是说一个词叫歇下息下，一直我不明白。我
还没有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就是歇下狂心和歇下息下、
哦、
是一样的，是同个意思吗？
歇下啥？歇下息下。
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挺多，或者烦恼挺多，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歇下？是不是啊？
哦，是啊，是啊。
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说啊，就是在我这个时候，我想问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直问，一直追到最后还是追，那么这个我在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息下歇下息下？
我听不懂了。怎么是刚才说歇下，现在说没有，这咋回事啊？
比如说我就是想一个问题，没有一直没有搞懂，我一直追一直追，追到最后还是追，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你说的意思是这样追就是没歇下
啊？
我没这样理解歇下。
那么应该怎么理解歇下？
这不歇下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就是那狂性就是没有用的那些。你像有问题，你这个有用的你歇下它干啥了、
哦、
歇下了是没有用的那一些。
那我知道了，就是在某个地方就是应该要停下的，就是这个时候要歇下，是不是啊？
啊啊啊，对对。
哦，知道知道了。好，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我今天看一段元音上师的，就是这开示。元音上师说，这个憨山大师他证到八地菩萨了，就说咱们的元音上师这不也是金刚萨大菩萨吗？他们现在就是我这也有可能是也是一种妄想吧，就是他们现在怎么见？
哦，怎么见啥意思？
就是他们现在怎么相见？就是说，
你说是跟元音老人学法，就是要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吧？
不是
相见是
我说我说元音上师跟感山大师怎么相见？我说他们之间
怎么相见
啊？
他们之间怎么相见？我不知道。你看你问别人吧。
不是，他们因为都证到八地，就是说都证到八地菩萨了，就是说他们之间怎么相见，就是说我这有可能。
你的意思证到八地就没法相见了，是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我说能相见就是他怎么相见，我就说。
他怎么相见？你听过这个话没有？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说法。
啊，听说过。
那你应以人身得度，你他就现人身给你说吧。
啊，那我那意思是您说这我明白，那就是对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这么来说的，就是说他们之间怎么相见的。
他们这之间我不知道，你谁知道就问谁吧。他们之间怎么相见我就不知道了，没听到过这个事儿。
啊。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我看
再一个，他们要相见干什么呀？
啊，我这刚才我不是说，我就是突然有这么一想法。今天我刚看完元音上师开示嘛，我就是他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有这么一想法。我就是今天正赶上您讲课，我就是想问，有那么一想法，我就问问你。
你给我说，操心他们相见干啥用啊？
是，
他就是他们相见或者他们不相见，对我们有哪方面的影响吗？
没，倒是没有影响。
那就不要紧了，好吧？
是啊，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今天看的，就是说，也是原因说的，就是说，这个叫有一个大居士，就是说是徐伟如大居士，是徐伟如吗？
哦， 你说的是那个过去那个年代印光大师的弟子，
对对，
你讲的这个
啊，是是，有时候就说他。就说原因老人讲，就说他这个，就说临走的时候，就说他手里银行，就说这个就是钟先生没走，就比如说，就是我是这，我就是这意思，因为他就说从某种来说就是姻缘好嘛，有咱们二祖这个姻缘，或者说有原因老人姻缘好嘛，他给他超度了去西方极乐世界了。比如说他要没有这个好的姻缘，他就守着这个金库。那他是怎么去，如果说比如说当一般人没有这好的姻缘，他就守着这金库，他怎么去，他能投胎吗？
那不都投过胎了还说投啥胎？
不是，我就说比如说换别人，他就是老守着这金库不走，他还能投胎吗？
那不投过胎再守金库了，不投胎咋守啊？那边
这不说，我看是钟云深在那
投的，不是人胎啊，投的是网胎。
投的是土木金石吗？
哪回事啊，你他是现在啥像就投的啥胎呗。那不是不投胎咋能看见呢？那不投过胎了，但是不是投的人胎呗。
不是，当时我看好像原来老人说是就是钟云深在这儿没走，他就说。
钟云深在这儿，我那你找了那一段我看看是我咋回事。
不是，就说，好，就是说当时好像是，就是我看元音老人开示，就是说当时这个，就是说大居士他走了嘛，走了说看他，那个去，因为这个大居士，也弘扬跟他师傅叫什么大和尚弘扬净土宗嘛，就说也挺虔诚的，说看去没去西方极乐世界，接茬就看看嘛，看看说，哎，说这钟云深好，他没去，说钟云深就在他的银行金库这儿待着呢，说他就说。
看看那一段开示吧，我不，你说这个我都觉得咋。
我看的是那个，就是这个是这个视频，我没法给您发这个，我就是今天看的。
好吧，行，
那我就是那意思，如果说比如说咱们普通人没有这么好的姻缘的话，他就是说他就如果说就是钟云深守着这金库不走，他就是能投胎吗？就是说
那他你都刚说过不走了，他还投啥胎呢？
那这钟云深也不能老在这儿，就是我这意思，他也不能说长期老是钟云深啊。
那他不能，那他要是能，你能挡住他能啊？你为啥说一定说不能啊？他不都能过了已经？
反正当时反正说的是钟云深，他就说没投胎呢是。
我一直不明白你的意思。也可能咱们对这个钟云深投胎这个事儿有不同的认识。
不是，我就说，
那不一定不是他了，不是一定说变成大蟒蛇了，说这个话了没？
没有，就是钟云深，他说的，原来老人就是说的钟云深。
哦，钟云深。
他就是练着这金库不走嘛。
这我是啥印象啊？我这好像我记得好像这张。找一找，我谁能找到看看那一段开始。
我就是说我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咱一般人没有那么好姻缘，他就是他守着他不走，就是能还能投胎不能投胎。
你不是说过不走了，不走咋投胎啊？你都已经说过不走了还投胎啊？
那就属于用什么话，就属于孤魂野鬼吗？
属于啥重要吗？咱就说这个不走能投胎，咱就说这个事儿。这个事解决了以后，另外一个再说什么孤魂野鬼的事儿。
行，那行，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王师兄，你刚刚想问的啥问题啊？其实没听明白，你想问啥问题？
我也没听明白。
你说的是第二个问题啊？我就说，就是说。啊，
就是说您刚刚想问什么问题？
我就说这人，比如说这人，就是说练着一个，就是他死了之后，他练着一个事物，他不走，就是说这个，他能不能投胎？我就说这意思。
你看他刚说过不走，又说投胎，那不走咋投胎啊？奇怪了。
哦，就是说这，就是说他不走，就是不投胎呗，就是说所谓的。
这是咋回事？你我都一直听不懂你说的话，这是咋回事啊？
我跟你说，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个楞严经说，多分的贪嗔痴，在他心里就会有三恶道现起，他投不投？他到那儿去、
那就是说早晚得投，只不过就是还没遇着这个什么呢？他就是暂时从那儿就是了。
那你这样理解有什么依据啊？
不是，
不是，就刚才魏老师说的意思啊，就说贪嗔痴，他一见一别的境界，
贪嗔痴多分的贪嗔痴，在他心里边就会现起地狱恶鬼。
是啊，就说他见的别的境界，他一吸引他，他就去了，也就投胎了呗，就是所谓的。
投胎就是在他心里现起，他就到那儿去了呗，他。不是到那儿去，是他现起，心中现起，不是记忆，现起三恶道、
哦、
心相应啊、
哦、是
三恶道相应，
你要这么说，我这
跟哪一道相应就到哪一道去了呗
啊，
非得像你说的见个父母那个什么呀，他看到了他就投胎了，在地狱里怎么投胎我还不知，真不知道，有的师兄弟可能会知道。
他那会儿就是还是中阴身，就是还没到地狱，他要有上去地狱，这不就没有中身中阴身了吗？
那是你想的，那个也可能瞬间就到三个道去了，对不对？天界也是瞬间就到天道了。
我也是这问题倒是不重要，就是就跟齐老师说也该不着咱们修行，我就是说突发奇想，我就是这么一想法。
哎呀，你别乱想啊，
你突发奇想我这能听懂啊、
嗯、
我没听懂你这个突发奇想，你是不明白。这人也行，李华你转述一下你能听懂。
乱想能行，这个不听佛说。哎呀，你别乱想了、
啊。是其实这。确实是跟那个跟咱修法，确实要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多大关系，就踏实修的。
就是没有多大关系，也得听懂你的话才可以。
不是，我就是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我说李华，你听懂没有？你转述一下。
嗯，师傅，我刚刚就是也是有点晕，师傅不是不知道师兄想说啥，现在是他可能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到底是个啥问题。
我一直听不明白他说的啥，咋回事？
刚才魏老师给他解释了一番。啊，师兄，您到底是想害怕啥事儿啊？就是这是您自己的事吗？
没有，跟我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今天看这个元音老人开示，就是提这么两段，我就是有这么就是脑袋里有这么一念头，这不是正赶上齐老师今天是那什么，我就是顺便问问。其实我也知道这跟。
您看这个是不是这个主师的开示，现在师兄已经给您贴出来了，就是下面这一段是吧？
我看看。
你看看是这个吧。以前有位银行家叫徐瑞
芝。对，就是那个，对，就是这个，对对
对。
对
大居士，当时是和印光大师在一块弘扬净土宗的。
啊，是，
因为有钱。做了很多的好事，在他的金库里都是电器呀、啊、有价证券的省钻石、美钞、法郎、英镑，都是这些东西。他死了之后就守在这个金库边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和我们师父王香宗师还有亲戚关系，又是净土宗的学人，心想他一定是往生了，我们密宗有个法能把中阴身勾过来为他说法，送他到西方去， 如果已经生息了，就没有中阴身。我们师父就查找，一看没有中阴身，哎，这个时候他没有中阴身了，你看啊，是吧？好，那一定是往生了。不过又一转念，他是银行的总经理呀，金库都是他的家产呀。再看看，就到金库边上去寻，一找找来了。哎呀，你还守在金库边上呀，太可怜了，怎么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这个样子岂不成了个守财鬼了吗？这是徐蔚如，是位蛮有名气的大居士。
对对对，就是这，就是对，我看那个视频开始就是这，就是说的就是这段，对。圆圆老人举个那么一个例子，就是这例子，对。不是
说的，老人说的是你贪着这些东西，他就不能走了。
是是，他说是当时圆圆老人没说这个守，就说变成守财鬼。如果说变成守财，我就也能理解，因为什么？他手里变成那什么？他当时就是说这个中阴身在这个这金库的，所以说我就是不理解，就说他要中阴身老手。
不说没有中阴身了吗？
啊，是是，当时
没有中阴身不是？
啊，是
没有，
他变成老鬼了，那就是说那就没有了，是是。但是当时我看那段视频的时候，原因老人没说这个，就说所以说中阴身，就是说当时我没理解，他是老手这，我想他怎么去投胎或者怎么着，就是我想不明白，就是。
你是说他已经成了那个？成了一个异类了嘛，这个时候怎么超度他从这个六道里出来？你是想问师傅这个问题吗？
不是，我就说他那会儿就是我当时理解是当时是中阴身守这个这个金库，他说守财鬼守这金库，我倒明白了，我倒能理解，就是这么点事啊。行，没问题了。行行，我就理解了，这位理解了，
可以了，李华师兄是吧？
哎，可以了。
没有，刚才后来打出来了，看的就清楚了。因为一开始我是理解那位师兄他的问题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阴身练着一个东西不走，他是不是就一直不投胎了？他是有这个疑问，就是这个中阴身要是练着东西，会不会一直不投胎？我想这个是他的问题。
啊，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您的问题？
不是，因为我聊，因为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看过周云深最多好像也就49天吧，他最长他就活不过49天，这个周云深。他不会，即便是他练着一个东西，他也不会一直不投胎，他肯定还是要投胎的。
不投胎
他可能
变成魍魉鬼，那个好像是，哎，主持开示里面好像说有说过，如果他不投胎的话，就会变成鬼魅魍魉之类的，
对，他甚至有三年不投胎的，有、哦、那个是指的啥呀，李华，你知道吧？那个是指的多分的贪嗔痴，当下他当时就下地狱了，三个道。但是他从地狱恶道里边出来以后，他仍然有这个贪嗔痴，这个少分的贪嗔痴嘛，他就附在那些什么草啊、石啊、什么那些灵啊，就是你说的魑魅魍魉啊，是啥？那个叫什么呀？
魑魅魍魉。
甚至有三年之久，他都不投胎的。所以上师有时候在那个中游里边就说过这个，那是什么呀？大光明咒还是啥？还是那个中游救度啊？也给他们念念，也给他们念
啊，
对他们有好处，就说这个意思。
啊，
有几年不投胎的，确实有这种孤魂野鬼啊，就是
但是刚才那个老人开示那一段说。啊，你守在这儿不走，不成了那个守财鬼了？应该他那个时候还是没投胎呢吧？不是说已经变成鬼了吧？那段话的意思好像那个时候他还是中阴身，还守在那儿呢。
如果是中阴身的话，如果那个勾一勾罩就会勾过去。
啊、没有说过去啊，就说明他已经没有中阴身了呀。老人书里面好像是，
那不是说没有了就往生西方极乐，说再一到金库边一找，那不又给他中阴身给长着了吗？应该，我觉得那一段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变成鬼，
已经没有中阴身了，说过没有了，你咋还有找着了？找着不还是有啊？不是已经说过没有了这个话里，你再看那一段。
嗯，
没有了，说是到金库边上找找，说在金库边守着呢。
守着那是中阴身呢，
已经是成了守财鬼了。
实际上我好像我记得以前我就看过一个，也是这个资料，也是个徐慧茹，就说他这个已经说过他是啥了。根本就不是中阴身、嗯，说是个蟒蛇。
对，说变现为大蟒蛇，
变相蟒蛇了，那还是中阴身呀、啊？这个地方没说蟒蛇，
好像是有听。
我见过以前有开始里头说什么，
我也有印象。嗯，
好像是在别的地方应该是说过，我也有这种印象。
说变蟒蛇是有一个地方开示、啊，老人开示是说那个临死的时候不能动嗔念，一动嗔念就变蟒，就有一个。
那你说这个有？但是我这个徐慧茹这个事我这里也有，它不是一回事，它是两回，不是说有你那一回就没这一回了。
哦、
记不清了。
哦、
嗯，
我记得有，但是现在能不能找到那一段我没有把握。活着是就是这一段改了，因为好像说蟒蛇不大好，可能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是我记得就是说的这个事有这个话。这个也就是说文字里都可以修改，但是原录音里都应该有。
哎，那好像也可能是上次说别的话化现为蟒蛇。
不是，不就是说的这个、
哦、
我还是有真心
话这个。
就是说的徐慧茹。
哦。
这个事儿那就现在既然这里都没有，那就别的事情里找一找。
嗯，
凭印象不准确，我是凭印象不准确，我说这个不准。
刘师兄说，哎，刘师兄找的是徐慧茹，上师讲徐慧茹，其实他是守在金库边，他变成一条大蟒蛇的。
对啊，我记得就是这个事儿、嗯，我就见过这个资料。
嗯，
但是不准确，哪是能找到这就可以了？找不到这个只是印象，不一定准确。
嗯，哎，刘师兄，您的这一段话是在哪里啊？他不但没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反而落到轨道里去了。如果可能大家都没有收到。
嗯。
如果可能现在大家都收了一下，那没有收到徐慧茹变蟒蛇的这一段开始。
我只是有印象，这个不准确，我说的不准确。有个这种印象好像是。也许就是这一段，那个删掉或者改掉。
哦，我记得还中游里头有一个公案是，这个是皇上是谁？就是他临死的时候让佣人拿扇子来扇的时候，就是扇这个苍蝇，一下子把苍蝇拍到那个啥上老了，变成一个蟒蛇。
有
一个这样的
地方，这两个都有。我不是记串的，没有记串、
嗯，
不是串到这上了，
哦、
没有串到这上。
哦、
你说的我也见过。
哦，行，我没有事儿，老师，我那好。
不是记串的，不是记串的。
哦，还有个这个公案是，嗯。
但是找不到也就算了呗，我有这个印象。
嗯。
我想这现在这里这么多人，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印象吧。
嗯，
他会说我一个人有这印象，就是我这有问题了，我这思想，我这个思想不准确，也可能这个文章啊已经改过了，就是这一段可能，
嗯
嗯，
但是就算这个、嗯、这个文章能改，但那个录音里头应该有，
嗯，
中有诗要里头就有这个文章，我记不清是哪个。但是当时就嗔恨心一起来，就变成蟒蛇了。哦，没事。
下回我们可以下来再找一找啊，看看关于上师关于徐慧茹居士的这一段公案。
啊、对，好多师兄我们都有印象，变成蟒蛇在金库里，是说的是徐蔚如
啊，这就都对了，他不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啊。不过现在要是就是这一段改过了，你咋找你找不出来，他改过了。也根本不是别的，现在就是刚才看见那一段，只不过把那个把那一段那个意思改了而已。
嗯，
要假设那样你还能找出来，你往哪找啊？不过以前没改，以前我们见过是那个意思。
嗯，
师傅，刚才我听的，我印象中间是以前老人讲过金山寺那个方丈，人家那个他金讲的很好，好多这个居士呢给他供养了很多金子。然后呢他去世以后呢，他圆寂了，他就把那个金库的钥匙的使命落在手上，最后弟子呢拿掰都掰不开，他产生就是这种心了，最后他是在那金库里面化成了大蟒蛇。这是
你说这个我听过，不是记串啊，不是把那个事串到这上，没有记串，你说这事我也听过。
哦哦哦，好的好的，我就
是记串了
啊，我记得是这个，其他的
这个是有，我也听过这个，但是那个也有，不是记串了，不是串到这上弄误会了，不是那回事，没这个误会。
哦哦，好的好的，行，我没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呢、啊，咱们有没有都是过去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这上面非要考据一下。
好，师兄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师兄们有问题，我们就是您的问题，可能别人不一定感兴趣。
嗯，
对，人家的问题您不感兴趣，咱不能说我们不让人家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
的，我没问题了。
哎，老师好，我想提一个这个那个我自个儿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昨天看那个五蕴，就是五蕴与那个八识的关系。在知乎里边他讲的是五蕴是来自于八识的种子。
你说什么八识的关系，你把五蕴的名字叫出来八识就来了。五蕴哪五蕴，你我听听。
色受想行识吧。
那个识不就第八识吗？所以五蕴里头就包括了八识，你看。
我绕了个弯，我没那么想。我当时想到什么上了呢？我就想到这个五蕴里边有行蕴，行蕴它就是那个成住坏空的那个整个那个过程是吧，生住异灭那个过程应该是行蕴吧。这个行蕴呢，
变化的意思，会变化、
哎、变化，哎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变化。有一年我去旅游的时候是去那个张家界，张家界有一座山呢、啊、它那几个山峰啊都是在大家观览当中，其中有一个山峰的北面就一大片都死了，就是一看就知道那一片那个面积很大，那个上边那个植被啊就是全都枯萎了。他那当地那个人呢都说哎呀这个山死了。我当时就挺吃惊，我山怎么会死呢？而且他死的不是说因为哪一片土地这挪动了或者是什么的小面积的，很大一个山峰，他说这个山死了。在他们当地人的这眼里，就是这个山峰啊就老这么让别人看呢、啊、就有的就死了。他是听说挺神的。我现在就想那个山河大地，
他的意思就是山是活的，要是
山、哎、山是活的。
哎、
对，他说山是活的。
可是别人都没想起来山这个事儿会活不会活都没想过。他们想的山是活的，所以才会有死。要是没活哪来死啊，我们想象都不会想到，根本不可能想到山死了，因为我们想过没有想过山是活的。
对对对对，这个让我震惊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他挺新鲜，同时我也看见了这个像，确实那个山峰死了。
那你
那个张家界的山，张家界的
山活的时候还有个样啊。
哎，对，他那个山呐、啊。
有个样。
啊，其实我就换手机了，不换手机，我当时我还照了很多相。他那个山峰啊，就是整个绿油油的。我们去的时候那是几月份呢？五月份大概，就是整个的山那种从容啊，就一看他那种生气哈、啊，他确实是有生命力。那个死了的山呢，就在那个这一大片这个他那山峰就像刀尖是那么立着嘛，在那个比较下，他确实是死的。就整个的土，就那个土地的颜色， 那个不说上面的植被，就说土地的颜色和其他的山的山峰的颜色都不一样。这是当地啊那个导游跟我们说，他说你看这个山死了就特别伤心。他就觉得哎，他好像就他那个当地人，他语言什么我听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比较抱怨这个，就是让这么多人来看，说这个山峰本来都活的，就这个山峰死了。
本来就是活着，要搞旅游，别搞旅游，他就还继续活。你这一搞旅游，
对，对对对，哎，他有哎，他有这个意思。我现在为什么想起那个来呢？我就想起来，这是山的一种行运的表现吗？他是也是在他是在一步步
咋能联系起来了？就算你说他有死有活，
他变化了。
好吧，那你那你那么说就那么说可以吧？
但是
不好关联这个。你认死了，行运就是一种变化。认死了，我说它可能是一种变化。说的这个行，你就认死了。你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色身来说吧，色身有分段生死，这个就是有生死啊。但是说、
哎、
说，但是变异没有吗？它变化，你比如新陈代谢，人咋能变老啊？咋能从小孩变大人？大人的这每秒每秒都在生灭，那这种生灭说成行运可不可以啊？
对呀，对呀，我这个跟你这个观点是完全吻合的。现在我的问题出在，山要有行运的话，那它也有八十喽？那它是不是？他是不是有色
这个我没听说过，是个这个事儿就还挺奇怪的我觉得。
啊对，但是我怎么联想的呢？我想咱们不说万法都是来自于一心嘛，上次您给我开导的不说一心所变现吗？那你要是都是、
哎、那个简单说吧，那你真就说山，真就说这个山啊，山是第八是在相分、原本没有实实在在那个山在那搁着。
啊，对，
就是那是个假象，那是第八的假象，
巴黎的相分，对对，巴黎的相分。
如果没有第八识，根本就不存在山的问题。
啊啊啊！
第八识的相分，它是个假象。
啊啊，那就更坚定了。我其实是想到这儿，这个它就是跟我们人的这种，
那不仅是山
呐、
乃至虚空。虚空是何况是诸世界了，虚空是容纳世界，就用现在说吧，容纳宇宙的，容纳星系星球的，就这容纳虚空都是第八识的相分、他还说别的、
对啊，对，我也是想到这儿了。而且我在知乎里看到他说行运就是第七识，那么是第七识在我理解中，但是我
相分是第七识啊，
行运
这为什么把第七识说成行运呢？
这个在知乎里我看见的。
在哪里？
在知乎啊，就是这个百度里的知乎里我看到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知乎。
啊，我这个贴不过去，现在这个文章都在我都摘过来了。他要是有那个七十的话，那他就有我执咯。他有了我执的话，那么他就是说放下我执，他也是可以成佛的咯。因为我这下就联想就多了。我就想哈，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友情的东西可以学佛成佛，说无情的东西有人说不能，那我觉得要这样的话，友情无情那都是那个
呀、
那个、
这个说法哪会对呀、你没听过这个，大家就咱就说公认的，咱就说公认的话
啊，
友情无情同源种质，有这个话
没
有？
对，
有没有？有这话没有？
有
经历的话，这就别说了。这还用说了？经历这么说了，那就有情无情同源种质。
那就是说，都可以学佛，
都可以生活，这同源种质嘛。
哦，那就行了，这就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因为原来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我总觉得好像大家都有佛性不假，但是成不成佛两说。因为友情，它有这个方便的，咱们能听懂这个经文呐、能怎么能有这个意识思考啊？那些无情的东西，它可能石头瓦块。
能听懂，不过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话，说的是他能听懂的话。佛是见什么、见什么对象说什么法，跟我们用我们的语言说，跟他就用他的语言说，怎么不能听法呀、
对，听他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没准人家佛还跟他讲的他们
不需要你听懂啊，佛跟他们说他们能听懂就能同源种质了。
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我原来这个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有人曾经给我否定掉了，说你这个就完全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有求无求投缘种子这个话，有这个话你还管别人啥否定否定啊？
啊啊啊！
你不是说有这个话吗？你知道有这个话还说别的啥？
我知道有这个话，
还管别人说什么干什么？
我原来以为啊，同源种质啊，它是指的是大家都有佛性，都是心所变现。那么成不成佛这个两说，我原来是在这个两说。
不是成佛的意思
啊？
那会是啥意思？同源种质不是成佛？
我原来
那你咋解释这个源种质这个事啊？
我原来以为同源种质就是我们都是有佛种，但是呢，未必我们能学佛成佛，他不能。石头瓦块不是说都做黑山背后去了吗？他不就不成功，不能那个？
成佛不是转世成智吗？都圆了种子了，怎么会就不成佛呀？成佛是什么？不是转世成智吗？
那这些石头瓦块它是可以转世成智的，对吧？
它怎么不可以呀？不就告诉你同源种子了？
哦，
告诉你过同源种子了吗？
那我们打坐就做到黑山背后，
这个话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啊，知道知道啊，就是不彻底，这不知道的不是那么那个彻底。那我们打坐做成那个石头瓦块也不可怕，是不是这么说，师傅？
那为啥不可怕呀？为什么要做成石头瓦块不直接成佛呀？哎，这真奇怪的可能啊，为啥不走这条路啊？
不是这条路啊，他有什么可怕的？他跟我们同源种质啊。
那是啥？多少一万四年的事啊？眼下能解脱不解脱？还要变成石头瓦块再解脱？这什么道路啊？这个道路，先变成石头瓦块，然后解脱，为什么不直接解脱？
哦，变成石头瓦块就是时间会长，是那个意思吗？哎呦，这地方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你说这都短了，这么一说就短了。那绝不是一个长能形容的，那个漫长绝对不是一个长能能形容的。
那要用平等智去观察事物的话，那石头瓦块跟我们是同样的东西、啊、
那他跟人咋能平等啊？他是石头瓦块咋平等啊？
同源种质不平等吗？
那是说都能成就，并不是说非要做成石头以后才去成就。这是什么联系啊？这怎么联系的呀、
啊？那石头瓦块也未必要成为人，我们他才去成就啊。
没有啊，那对啊，既然那样没有，为啥这样要去弄？他没有再成为人再去成就吧？那为啥我们要成就石头瓦块以后再去成就啊？你这没道理、啊。
不是，我没有说是要去，必须要去成为石头瓦块，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不小心就坐到黑山背后去了，不是说我们故意要的什么。
何必落到黑山背后去啊？
啊，当然，
为啥不成就？
但是要是用
你这东西不可怕，很危险，那也不可怕、哦，就很危险，太可怕了，应该说是，
哦，
警示的就是这样，为啥说个不可怕呀？说可怕都想说清了，
哦，他在哪儿呢？他不成佛吗？
一可怕不就激励人修行、努力修行了吗？
那我们要做到黑山背后，现在也是努力的结果呀。
为啥要
做到
黑山背后？就是为了不做到黑山背后，咱这么说了吗？
我想这个做到黑山背后的这个，他的
原因。你说的也不可怕
啊？对，
这话不可以说的，也不可怕，这话不说太可怕了，应该这么说话。
啊，那我从思想上就没认为他可怕，所以说我以为都大家都一样，就是相不一样，我是那么认为的。大家性都是一样的嘛，所以说就没有个可怕。要从那个平等性质观察的话，我觉得，大家彼此彼此，
那是平等性质
啊。平等性质，
你对佛法的名词都这样理解的？你说这
啊不，
你说这个是平等性质？
用平等性质的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是有定义了。
平等性质，对，平
等性质，性质有一定的解释，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平等性质是第七识转识成智转成平等性质。
啊，对呀、啊，你转成平等性质，那你妙观察不就是平等观察吗？
妙观察是平等观察，什么概念呢、啊？你这望文生义，你自己想象的太 想当然的太多了，佛法的名词名相都有固定的定义啊，不是你看望文生义那个意思。
那老师妙观察怎么观察？
妙观察怎么观察？这个没有怎么，哪有说妙观察就是妙观察？怎么观？第六识变妙观察识
啊？对呀、啊，你变了以后，你变了以后，你不得作用吗？你变成了
什么话呀？你这都是考虑变了以后作用是作用，不是作用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我们说的是它的定义？
哦，那我这个地方可能弄乱了。我是这么以为的，我以为呀、啊，变成平等性质以后呢，它就会妙观察，妙观察就
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什么话呀、啊？根本扯不上的关系。那是一个第六识，一个第七识，转识成智，转识智慧不一样。这转八识成四智，八识是哪八个？四智是哪四个？很清晰的概念。你掺和什么呀？这是平等性质和妙观察智，它就是四智里头的其中之二，其中两个。
对，还有成所作智，还有那个我的。但是啊，那我这个地方完全
你再说你刚才的话
啊，
你再说你刚才的话，
我刚才哪一
个啊？你说对是这四个，你看看你再说你刚才
的
话、
啊、四个
是这四个
啊，四个字，一个是那个转七识为平等性质，转六识为
妙
观
察字，这就是你说的话吗、
啊？
平等了以后就去妙观察，是这个话吗？这个话你看看混淆了四字不混淆四字，这是什么话、啊？这个。
哦哦
哦，以后就没有观察，怎么回事啊？这是
啊，我以为是先转这个七十，然后才实现了这个六十的转制。我是把七十放在主要位置上，他先转七十为平等性质，然后呢转六十为妙观察制，然后妙观察制之后呢，五十就变成了成所作制。
你说这个佛经里讲的完全正确
啊？对对对对，我这么认为，所以说有个主次啊。
刚才说的就不是这个。
不是吗？啊，那我表述的可能
那要么你说对了，我听错了。
可能我表述的不那什么，本来就是有点慌慌张张，学的又不是特别那什么。这个地方我确实比较糊涂。那，
你刚才讲的一点都不糊涂啊？
啊，不糊涂。
这个佛经里说人一点都不糊涂啊。
嗯。
你说人有啥糊涂啊？
我的糊涂就在于，那我要是平等性质了。这个时候我会妙观察，
你这就对，就这一句吗？你这句是什么话啊？这是，
哦，这是我的话，我这么认为的。
就这一句话听得很别扭，这家话，这怎么、
哦？这个错在哪儿了呢？
那不妙观察的平等性成了一个了？你这么一说，它本身四智之二，不就说四智都有名字的，它是四智里头两个，你这为什么不成了一个了？
它是两个呀。先转七十为那个平等性质。
行了，这就是佛经里说的，这当然对了。
哦、对呀、
啊，这不又回来了？
然后呢，转六十为
反过来那样说，你再那样一说就不
行。然后转六十为妙观察智。
对，是这回事啊，这就是佛经里讲的。
有了妙观察智，所以他看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嘛。所以我说山河大，
掺和到一块了。是那么看问题就平等的，那是平等性质的意思。
啊，这是我自个儿解释，我是认为他是
这
个意思。
就你自个儿这个解读大有问题，
就错了哈。
当然是了。
哦。
你刚才说佛经的内容完全正确。
哦。
这个解读大有问题。
哦，解读错了哈。
也没有啊，你不知道佛经咋说，你都知道啊。你刚才讲的很对
了。对呀、啊，我知道啊。
那怎么
那你有了
这种话了？
那你有了妙观察智，你怎么观察呀？
哦，就是这种思路造成的。你那毛病就这种思路当中呢，自己就发挥了，这知道了佛教的意思，不说是消化接受，哎，自己一发挥就有问题了。
哦，那妙观察智有什么用啊？
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
哦、
没跟你说了，算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
对不起，老师，我再消化消化。
我不跟着你跑，有什么用啊？怎么我跟着你发挥，你去发挥，我跟着你发挥。
啊啊啊啊！对对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儿，我慢慢来。那谢谢你，老师，我就现在我就先的那个下麦了，我自己再消化消化。
师傅，我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因为也碰到一些情况， 就是也碰到一些师兄，就总觉得他们总会误解和曲解佛。
常见现象
啊，
常见这个。
啊，他可能就是说特别严重这种的话是这个会是，就是总是他总是就是咱们一般的师兄可能也就是一处两处的疑惑解答了就没有了。但是有的师兄他就是怎么他也明白不过来，这个会是，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修行人哪一世中了
这
个叫什么
命、啊、他不是他有他的固定的想法和立场，你这你不好说一下子就跟你的想法他就听你的或者跟你的想法相同，不好说这个事儿。
嗯嗯，就是因为对于咱们修道人来讲的话，会不会有诽谤正法也会导致跟正法不能契合呀？
诽谤正法，
嗯，
你说你这么严重啊？你说的情况？
不，我说的是就是我说的是比较极端的那种情况。
你说比较极端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我用啥词说？我都说缺乏信仰。你不一定是信佛的，我都这么说。
啊，
你说这个诽谤正法就更厉害了，那不就是不一定信的问题？那是反对佛法，他在诽谤正法。
就是有犯了这么重的过错，所以他会不会导致他以后就没办法？
这个忤逆诽谤正法这一类，这就是阿弥陀佛也这极乐净土也不接引他去的。
嗯，如果是在这个
四十八愿里，不用说这个，不是欢迎大家生息啊，然后就说微处忤逆诽谤正法，忤逆诽谤正法是不行的，不能往生的。
是啊，阿弥陀佛，什么样的人都接。就是这样的，
但忤逆诽谤正法，这人不接，这不接的，这个
很可怕的。
哎，那当然，
嗯，
诽谤正法当然很可怕。
对他这个，他不仅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算是在还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遇到了正法，他这个心他也过不来，是不是？我看有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你说这个问题啊。要是严重，这就从严重一点说，就是以前的老问题，哪个老问题？以禅体能不能成佛？
啊，
这个问题。
啊啊啊！
以禅体就是没有善根呐、啊，就那一种人。
嗯。
就是坏透了的人，能不能成佛？其实按照佛法大乘佛法的教义，以禅体也能成佛。不过现在他不是现在能成佛，以后他就是罪业忏尽了，那个时候他也发心修行了，那时候也能成佛。
嗯，那这罪业忏尽，
可是一开始的教义是以忏体不能成佛。
嗯，
有这个教义啊，就是佛说法啊，有时候说这个说方便法的时候，一开始说以忏体不能成佛。
嗯，
佛说过以忏体不能成佛，不是没说过，但那个不是说的究竟意义。说究竟意识，以禅体也能成佛。
嗯，说明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禅体，是不是啊？不然佛
有啥时候都有啊，一禅体啥时候都有啊。
啊、哦、
毫无性根就是啥时候都有啊，啥会没有啊？
嗯嗯嗯。师傅，就是说诽谤正法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果呀？
当然这个阿弥陀佛说的是往生了，诽谤正法自然有他的过错，咱在这说这些因果，咱定一个因果合适吗？因果肯定是很不好的，就完了的。
嗯，好，
你能够说具体诽谤正法，那要这样说诽谤正法还得有具体事具体情况，严重程度都有不同，他能只有一个过呀。
嗯，
总体来说诽谤正法他应该是恶因有恶报的，总结来就是这样的。
嗯嗯嗯，
这就不说那个什么了，就从因果的角度肯定是恶因有恶报。
嗯，
你不能说是、说定一个，那凡是诽谤正法就这一个，那不可能啊，因为他那个你的具体情况也不同啊。
嗯，
齐老师，那个我现在是第二轮的第四印的第六座哈，我现在就感觉到呢，就是我现在手也不太疼了，然后呢，我就是觉得那个念咒啊，念咒呢，就是可能现在都那个咒语就很熟练了嘛，然后就是那个咒语就是好像不那么清晰，就是人特别的昏沉，就是那个咒语一念就过去了，一念就是好像以前就是那个念咒啊，就是很清晰啊，就是那个现在特别的那个昏沉，然后手也不疼了嘛，然后那个注意力呢就涣散，我就觉得感觉到好像那个虽然是坐在那儿啊，就是坚持那个在做在念，但就是感觉那个好像那个特别的昏沉，就是那个咒听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说那个想要那个很清楚又不行，因为你就是这么念呀，念念过去就那个脑子就是不清醒，好像这个怎么办呀？
那个你是找一个办法，我给告诉你个啥办法他就清醒了，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办法。
哦，
我说这个清醒上得靠你自己，靠你自己去坚持，靠你自己的毅力，坚持力。要假如说有一个什么比较巧妙的，就比如念个什么咒啊，或者是接个什么手印，这一下哎就变清醒了。我还真不知道这样的方法。
哎，那我为什么会就是因为那个咒语不是以前好像还那个好像就现在的咒语就是那个已经很顺溜了嘛，就是好像就是怎么的都能给他这个那个背出来，但是越是顺那个顺溜的话呢，越好像就是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一样的感觉。
那你说这个那我不是就说了怎么样注意力才能集中是这个问题吧？
对对对，
我不就说了这靠你自己去集中，没有说教你个手印或者教你个咒语他就集中了，我还不知道这种办法呢。
那我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是我个人的原因呢，还是说是会有这么个阶段，就是你这个坚持每天做下去就行了。
这个事儿，个人有个人的感受。哦，要是假如这样的话，这样我说，大家都放放言怎么样？他说这个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已经。你的意思我知道，你说是不是人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对。
那好吧，大家发发言，是不是遇到了？
有师兄是这样的吗？
对，有没有啊？
然后我就觉得吧，就是那个原来我手疼的时候啊，比方说我手疼，我就哎呀心里就想哎呀那个认真念啊，那个手就不疼了，现在手不疼了，然后就人就好像坐在那儿，然后就散漫了，就感觉那个脑子反而更不清，反而都不清醒了，就是那个昏沉。
师傅，就是其实师兄们现在也在评论区也有互动，熟了之后可能他有一个阶段，我感觉我本人也是这样的，就有一个阶段咒语确实熟了就滑了，就是嘴在念咒，心里在想打妄想。
哎，对，
是这样，这不刚才我就说了，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不滑，就这个意思吗？这个确实我没有，我说只能靠你自己坚持，别我没有说，比如说我教那个咒语你念念你就不滑了，或者说哎这样你接个手印你接好了他就不滑了，没有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有这种事儿，只好靠你自己才能不滑，不是在我这儿能讨个方法，这个方法告诉你他就不滑了，还没有这个方法。
然后啊，就是我好像不爱去看这个 这个那个书啊，我就觉得看这个书去这个那个，就比方说咱们那个大音牺牲里面的那些那个元音老人讲课的那个音频啊听啊，我前段时间还愿意听，我现在就觉得哎呀听这个东西好累啊，就觉得那个你要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那个这个阵法上面，就觉得特别的那个觉得累，不愿意去学。但是我又想吧，你不学你不学不行啊，对吧？你打坐你这个还是昏沉啊，我就把这个昏沉这个原因，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很多道理不懂啊，那个不精进啊，然后也那个就是不明理啊这样的。
没话说了，我没话说了。
好吧好吧，那个那就其他的师兄我下麦哈。
哎你好秦老师你好。就是这样子，我看到张子刚才那个问题了，就是张念凯发了一个心地观心上面说的观音庙观察之类，他说能观诸法自相共相，那这个自相就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共相呢秦老师。
你说能这个话要解释能观自相共相要解释啥意思，这个意思。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共相是指什么，
不是你说的是解释他的话里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共相。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问他本人。
就是这。
问他本人。
问那个他是在心理观经里发出来的，是心理观经里他没有讲。没有讲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解释。经里面只是说了一个。
你说是这个经里头所说的共相是什么意思是吧？
没有没有写，他这个我给您念一下啊，全部的经短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
那不也就心理观经二就是这样有事，那不自相共相有了，是这个不是？
对对对对。
那这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那要不这样，自相共相作为关键词搜索佛学大词典。好吧。
哦好的好的。自相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山河呀是山河的样，大地是大地的样。对吧，这样我这样理解应该没有什么偏差吧。
好吧。
那这个共相呢，
我们就你搜索一下嘛，搜索佛学大词典看怎么定义。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哈。
佛学大词典里面倒是有很长的解释。
哎你搜索过了啊。这倒好，搜索过了就好。很长的解释也不要紧，他只要有解释就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马师兄的问题，师父，他是问《金刚经》里的一段话。
哦。
嗯，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他是想问为什么如来说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
这样说这就是要这样反过来说，要是世界是虚幻的还是一合相吗？这样反推，这反推先反推就理解。
世界虚幻也是一合相吧。
那个经历说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反推如果世界虚幻它就不是一合相，应该是如此。
啊。
我说逻辑上反推啊。
嗯。
你别说我观察也是啊，它虚幻也是，别不是要你观察，从这个如果说世界这个是实有即是一合相，若世界是若不就是如果吗？若世界不并不实有，那就是并不是一合相，也就是说一合相跟实有是有关系的， 对吧？这就这么说啊。什么是一合相？一合相就实际上就站到有的立场上，是有站到这上说也可以啊，这不就反对过去了吗？
嗯。
但是凡夫呢，贪着其实他贪着实有，这也这也很可以理解啊。
啊啊啊！贪着实有，即是一合相。
还有一合相啊，实有就是一合相，这个说法有点武断。至少它有实有的意思。因为什么？为什么说它有实有的意思呢？因为这就说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就从这个话里说的，它有实有的意思。
嗯，
它有这个特点，或者有实有这个性质，它有这个。那么凡夫贪着实有，当然也贪着一合相。
嗯，
这是从经义上说的。要假如说要是解释一合相，收缩佛学大辞典看看怎么解释的。
嗯，
能说出来的这个一合相这个词，我想能说出来的说出
来。好多呢，好多解释。
对呀、啊、对呀、啊、它有好多解释。
集合着
都看看就知道一合相啥意思了。
嗯，金福宝大辞典里面的解释，世界为微尘之集合者，故称世界为一合相。一合相、
就是、微尘合在一块的就说是一合相。
嗯，
还有说什么五音合一块的就是一合相。
啊、
嗯、就是不应当解释了。
是的是的，这后面接着就有了众缘合合一合相。嗯，然众微已成于色，和五音等已成于人合一，名一合相。嗯，
这个一合相，这个问题算是说了没？算是说好没有？算回答过了没有？
算回答了，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在这看看马志远，
他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的回答都不切他这个题，都没有切题。他说是为什么说？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你知道这个啥意思啊？佛为什么这么讲话，有这个意思，他质疑佛的说佛的话呀，这才是这样才切他的题。实际我们刚才回答的都不切他这个题，他的话题就是佛为什么这么讲，意思就是佛不应该这么讲，看是有这个意思没有。我是有我自己的理解，对佛说的话不一定我们都能理解，有的理解，有的不能理解，有的理解深，有的理解的浅，即使不理解的也先搁着，以后再理解，绝不质疑，我这么讲。
嗯，马师兄您可以自己开麦。好，师兄可以再点一下。好了，
现在好了吧？
可以了。
师傅，我这没质疑佛法呀，可不敢这么说质疑，没质疑，就是这个就是没明白他这个。
佛为什么这么说？叫不说质疑了。佛为什么这么讲呢？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为什么这么，就是说他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为什么说全世界实有就是一合相呢？
对呀、啊，就是没明白佛这么说，他这个
是。对呀、
啊，
我不明白呀、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佛这么说的话呢？
对呀、啊，就是师傅就是说想搞明白佛为什么这么说和质疑佛法是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师傅。因为我是
不用质疑这个词了，也就是佛为什么这么讲。
师傅，你看，要是按照那个刚才师兄们给找出来的这个一合相的解释，一合相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用通俗的说，可不可以说就是因缘和合吧？要是因缘所生法，我说
那要是因缘和合，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实有才是啊？不实有就不应该所生法了。
对呀、啊，就是按照
这不就是质疑吗？不是不用质疑这个词了。
师傅，就是您一开始那个思路，就是说如果倒过来的话，其实倒过来的说也可以说是一合相啊。
啊，你说是世界虚幻也是一合相？
对呀、啊，一合相因为、就是、
对啥呀？对，如果实有反推过来，应该不是一合相，这才合逻辑。我说的是逻辑上说，你说的是想当然说，不是逻辑上。 我说的逻辑上说，是不是哪个逻辑？根据佛经里这句话的逻辑，若世界是有，即是一合相；若世界不是有的话，就不是一合相，这才是符合逻辑。
一合相，哎，刚才那个什么，刚才有好多那个解释哪儿去了？一合相
解释，现在我们就算不知道一合相怎么解释，从这个逻辑上推也是，若世界是有，即是一合相；若不世界不是有，那就不是一合相，这逻辑上没有错误。
啊，对，就是按照佛讲的，肯定是这个逻辑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说得好，说得好。这个时候
就
我不理解，我就搁这儿了。为啥搁这儿？以后去理解，以后会理解的，绝不质疑。
我不是质疑，我
就不用质疑那个词了，不用那个质疑了。
让您想，让您给解释。
我就那不用那个词有啥词了？
我就想提前。
啊、质疑这个词不是反义的。没有贬义，不是翻译的，好不好？这样我们规定一下，用稍微用它一下，行不行？
师傅，我
说这么说，他还不是质疑啊？佛为什么这么说？我不了解，我这不是质疑，那咋会不是质疑啊？
师傅，
质疑不是恶意的，是个善意的，好的，这个词行不行的吗？
师傅，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反驳您老人家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比方说我那个上数学课，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公式或者讲了一道题，那我没明白，我就是想知其，不光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我其实我并没有质疑老师。
那你没有遇到好老师啊，这个老师他都不懂，那怎么办呢？要是这个老师不懂，那你没法办了吧？现在你遇到的就是这样的老师，老师也不知道，这怎么跟你说啊？
没，不是那意思，是我就说探讨一下这个，跟请教一下这个。
他就不懂，你咋探讨了？你说咱就按你那个数学题，你说那个老师懂，你能探讨；老师不懂，你咋探讨？
哎呀。行行吧，
遇到这种事是会遇到的，但是呢，搁着以后会明白，而不是非要弄清楚。非要弄清楚，当然很好，弄清楚太好了。关键问题现在不可能，因为我看着没看懂。
那就放这儿吧，
只好放这儿，以后的、以后会明白的。你注意这一句话很重要，以后会明白的这一句话很重要。
明白师傅，我把这句话记住了。那行，那李华师兄，那我你帮我关一下吧，我这不太会关这个东西。
哎，好的，师兄。
哎，谢谢师傅，我知道我记住您这句话了，记住您这个话。
对呀、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师傅就这么跟我们说的，那个疑惑当时就放下了。自己往后面修，修着修着，好多问题都明，就自己就明白了，或者是再听，再回过头来再听的时候，明白了。师父他的问题是，就是许魏如居士如果没有遇到二主的话，他那个中阴身会随业漂流。
他这个话有个前提啊，啥前提啊？就是幸亏他遇到二主了。结果他没有随业漂流，有这个前提吧？
啊，
没有随业漂流吗？
啊，
那你看是不是有这个前提啊？
啊，是是是，
也就是已经遇到了，他就不会随业漂流了。这个刚才那一段里头有不随业漂流的意思吗？
嗯，那倒没有。
对呀、啊，所以这个前提就有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是遇到二祖了。那不也在随业漂流吗？
嗯，
不是说没遇到随业，遇到不也随业漂流？
嗯，只不过是
因果呀。你知道这里头有啥？如果有这样事，这个我们的师公就把他超度了，这个可以。但是那个话里头没说这个事啊，说把他超度了这个事吗？
没有，
没有说。要是把他超度了，他这个问题完全正确了。我就这样说。可是话里没有提啊，那一段话里。
啊、哦，既然遇到了二主会不会给他想办法给他抄了呀？
哎，那对呀、啊，要这样的话，他这个问题就对了，就正确了。但是没有说呀、啊，超度他的事。
啊、哦，对，
他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
啊啊，对，后面没说，老人在后面没说。我们不过我们是看到这儿想当然的。
老人开始之后是不是提这个事儿说以后这个后之后就把他超度了，有提过没有？
这个好像还真不记得了。
说过，爷爷老人说过，还用的方法我都知道。哎呀，不说了。
啊、
哦，说过，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徐伟如吗？
对对对，是的，
就是徐伟如。
二主当时去了，去超度他。嗯，是的，是二主亲自干的这件事。嗯，
啊、
那个法太神了，咱不会弄。什么什么的。我听爷爷老人说过，齐老师你忘了说过，
老人也没有教过战争中超度的法，咱们也不会那样的。
他说了，有一个跟那个镜子一样的，在手心里上，我不说了，一说大家应该。
这有啥呀、啊？这有啥不可说呀、啊？咱不知道，
咱不会操作，但是爷爷老人说了，他能看见。就是从那个镜子里可以看到，当时徐玉如在哪一个地方嘛，就把他勾招来。
哎，要是老人说了，就不可能你一个人听到，那别的师兄弟也见过老人这个开始，我是没有印象对老人这个开始，谁见过这都说说也行啊。
说大禹祖师怎么用的那些法术什么都说了，我听到了，我知道。
一开师兄，我刚好找到这个楞严要解，就是老人的这个，我正好看到这儿了，我去念一下，我就从这儿念了。你看，徐渭如大居士。他帮助印光法师弘扬净土法门，做过很多善事，写过很多文章，就因为贪恋保险箱里的财宝，结果做了守财鬼，没有升到西方，后来还要用秘法来超度他。这就说句号了。我念完了，立法师兄。
确实说到了用秘法超度他，是吧？师傅，他的问题是石头瓦块是自己的医报，自己成佛了，石头瓦块也就随着成佛了，对吗？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同源种子，不一定，就是你的意思是受你的影响，你是主人，他是随着你来的，没有这个事儿，他自己也能，不是跟你有关系的。活着叫不一定是跟你有关系的。
师傅，他问明明是人为什么要变石头？
不要，谁让你变石头？没人让你变，别变石头啊。不，谁说让你变石头了？没有这么说。
这位师兄可能是不是新来的，对这个没有概念。
但不变石头啊，没有人提倡变石头的事，你别误解啊。
请问草木需要合法转世成枝？他实在是没懂。
我都没听懂。
他可能就对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师兄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他有他的就是应以和身得度，佛就现和身为说法。现草木身说法的时候都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不必去追究了。草木要得度，佛为草木说法，那是草木能知道的事，不一定是我们能知道的，不必追究了。
说转世成智说的是我们啊。
对，我们这用转世成智这个词，草木呢它的解脱是不是使用转世成智这样的词语都不一定使用这种词语。
所以他后面还有疑问，这一问就不用回答了，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师傅，他后面这一问，他是说赖以转从何处生？这个他因为他前面那个问题嘛，他前面就是想不明白，所以他后面接着又有一问。
什么从何处生啊？
嗯，他说草木用什么办法转时成智？那一转就转时成智，那转从哪是从何处生？这个地方里面师傅已经回复过了，他后面这个他自己是晕的，这个后面都不知道他在问啥。
听不懂的就暂时不要，那就不管他了。能听懂的就这就说说，听不懂的就先不说了。听不懂说的啥就先说了，先不说了。
无情可以成佛吗？他这个好吃惊，可能是
不是这么话，不是有这个。哦，张亮说原种智是不是成佛啊？这先说这个，是成佛。有情无情同源种智，这都已经。这话都已经说了，都知道的事儿，还有这一问吗？为什么还有这一问呢？不告诉你有情无情同源种智，怎么不可以呀、啊？
他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有情无情同源种智是大家的共识，都听到过呀，不会没有吧？不会没有听到过吧？这就是这是很普遍、很普及的说法，就这么说吧，人人皆知的说法。当然这是佛经里的话，但是这个话流传的很广，人人皆知啊。
嗯，
有情无情同源种智是佛经里的话。
嗯，
但这个佛经的话并不生僻啊，并不是好像是读这个经的人很少，是人人皆知的话，这个流传的很广的话。
对，可能大家之前都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或者说就没有想过无情也能成佛，可能都这句话就划过去，没太较真的去理解它。今天师父说的特别清晰，就是有情无情都是可以成佛的。这样的话，可能师兄们这个
他佛经里讲的，这话是佛经里讲的啊。
大家看到了，他不这么认为和理解，这个今天一下撬动的这个认知，颠覆性的，不好接受。李师兄不仅这一个问题，他后面还接着问：没有心识也可以成佛吗？
谁说有心识和没心识的话了？都没这么说，因为他有他的规律，是不是用心识这样的？这样的名词或者是不是这种形式就难说，说心识八识说人的，
嗯，
像草木丛林这一些是不是这个角度都不好说，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跟人不一样啊，这不能对比，这不能对应一样，对成一样的，
对，大家
实际上啊，这个里头他就有前提了，他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前提就是啥，只有有心识的人才可以成佛，谁说这个事啊？谁说只有心识的才可以成佛了？
大家可能很自然的就
对，这个前提说话都是先设定一个假设，一个前提，假设都会有问题。
嗯，是的，我们大家的问题都是从这样来的，都是跟我们自己对标的。他是想问赵州堪婆那个公案。
赵州怎么了？
看婆子，
哦，我是哦，台山路怎么走？就那个
啊，
墨直去。
啊啊啊！师兄，您要不要开麦上来说两句？
实际上啊，这个事很简单的、啊，要问问路，找个普通的路，要知道怎么走啊，往前一直走，这个事就完了，什么事都不会有。有事都是那个婆子找的事，又那么去，这就找事了啊。这个话就找事了，后面加了这个就是找事了，这个婆子有事，他就看破了，就看破了这个的，没事你找事，你看你我路过去找那么多事干什么？
后来玄觉又说，问什么处是看破婆子处，然后又说非违背赵州看破，亦被这僧看破。
啊，这一种推理自有它的道理，他的推理有他的道理，这就不多说了。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如果我问这个问题的话，那赵州也给我看破了。 因为赵州回来的时候就对这个僧说就是师归院为僧曰，台山婆子为汝看破了也。他是为这个僧看破。
我记得有一个啥诗，谁能记得什么什么什么有来由，到最后说什么行人莫与路为仇，谁能找到这个
啊，对。
这个诗谁能找出来。什么搜索一下行人莫与路为仇，看看能不能
啊，行人莫与路为仇，
啊，什么什么有来由，什么看破有来由，咋回事
啊啊啊，
什么什么啥是行人莫与路为仇，找出来看看，这个行人莫与路为仇，搜索这个可能能找出来。
对，我觉得这个婆子也
天下大概天下丛林属赵州，老婆看破有来由，有的说老婆看破没来由，有做这个，还有一句啥，还有说行人莫与路为仇，就大概就这么说的。搜索这个行人莫与路为仇，搜索一下看能找出来这四句有四句是。
叠出重名是赵州，老婆看破有来由。
对，
后面就是您念的这个。
啊，对，接触中年是赵州，老婆看过没来由，有的时候说是有来由，他这个没来由，耳今四海明如镜，行人莫与路为仇，这就解这个公案的。
他关键就是这个僧去问这个老婆子那么说，然后
人边无文路怎么走，很简单的事儿，
对，
都没有，这个老婆多事啊。
对，
他非要找个事儿，哎，又那么去也，这不就是
对？
这个他找事儿，他就是好无来由啊！你这就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赵州去看本身就是看破了。
对了，是啊，谁？你刚才说你去了也能看破，那道士去了也能看破。
对。
这老婆子为什么要找事儿啊？
对啊，这不就是看破他了吗？他找事儿呢，这事儿就看破了。他多后边多一句话，这不就找事儿了？没那句话是很简单的事儿。问问路，回答，知道这没事了，啥事儿都不是事儿，都忘了，这还有啥事啊？
师傅，刚才那个我看那个学长说的这个。无情啊，我觉得我无情的话也不利自己的心嘛。你看那个草木，是草木见草木吗？还是自己的心在见草木？其实我要说心外无物啊，一切物虽然是您能看到的所有的一些东西都不利自己的这颗心啊，要离开心也没有什么物可见。所以说有情无情，
你说这个有你的道理，但是它跟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不是一个同类问题，也不可能互相冲突矛盾，不能因为你说的道理那边就不能说了，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的话就不能说了，不见得，也照样能说，就是你这个道理对，那个话也照样能说。
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师傅，就是说。所有的人能看到的，不是说石头能看见石头，还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能看见石头，就是自己这个心。
啊、不是，还是用你在，还是用你来去那个，就草木虫鸣，还有草木金石，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刚刚师傅解答的时候，师兄没听啊，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师父说的这种气世间嘛，就是山河大地所有的。
那你还是在用你的识啊？你觉得他们还能看呀？他们可能不是跟我一样
的
时
候。我是这样理解的，师父，就是外在所有的相都是自己的这种一念心显那个相而已。
由于你说的道理是对的，所以就不能再说那个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不能说这个话了吗？
能说，
哎，这是互相没有矛盾。那你这个正确不影响那边也正确。
师父，张师兄的问题说，阿弥陀佛接的时候与中阴身大放光明有什么不同？
这怎么这样比较呢？我不明白他这个为啥这样比较。 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吗？比较这个干啥？就是哪一处行哪一处不行，这两个这咋回事？
是两种不同的，他觉得是不是一样的？他是有这个疑惑吗？
这我都不明白，啥一样不一样是咋回事啊？弄出了个啥一样不一样，他咋回事？
嗯，张师兄您自己问吧。
师傅。
嗯。
师傅好。
你好。
我是有一个大脑中有一个景象，就是阿弥陀佛接引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那种佛菩萨就过来，就是像人一样很的欢迎啊，就是那种接引的那种佛菩萨过来，这是一种景象。第二种景象就是中阴身会有一个大放光明，就一片光明，一串光明，两个是个外景象是不同的，像是不同的。所以我说中阴身的时候不是大放光明，是这个是一片光明，那个就是有很多佛菩萨过来接你走的。
这个事应该问你的，看来是我应该问你，不应该你问我，我都不知道你说是。
我是大脑里面有这么个幻象，我是。
那你那个幻象啊，我都没这个幻象啊，你用这个幻象就问你啊。
我问师傅了吗？我不知道。
你有个幻象来问我，我跟你说那是幻象，有意义吗？
因为我一说接引，我就觉得应该是有很多佛菩萨过来接的那种感觉。
很好，你说的很好，我非常，我这个我就是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很好。
好吧，以后就知道了。好嘞，师傅再见哈。
好吧，好吧。
师傅，李师兄他是接着前面那个有情无情的问题接着问的。嗯，他说您刚才说，无情也成佛，这个
不就是同源种质吗？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经理说的。
嗯，他就问这个成佛的话，是不是指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佛？
这个话说的可是有问题啊！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呢、啊，到我们来这个。
嗯，
你说他是不是也化一个这个身来？这不成了这个意思了吗？这样一说，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呀，法身佛不是不就是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吗？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这样说法就对基本认识有问题，也这么化一个身呢、啊，是这么个事儿。
他是不是想问成释迦牟尼佛这样的果地佛？
这样说。都是三身四智，都这样，都是有法身、报身、化身，都这样都有。但是非要画个释迦牟尼佛来度我们，也这样吗？这个话说的有问题，就在这儿啊。你要说是不是都是三身四智都有？对，都是就是三身四智，都这样的，就这成这样。
好，如果明天周三晚上啊，如果师兄们还有问题想找师傅的话，可以去这几个地方，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对，不必再等到下一周的周日了，那就时间太远了。这四天里有这几个地方，你这个急着问就到这地方去找。其实只有三个地方，不是四个。只有三个地方，不过是周三和周六是同一个地方而已。
啊，
就像你这个周日、周一、周二是同一个地方。